传统台湾的登山，中脊山应该是最困难的，因为它是台湾最荒凉的地方，所以它有很多的过往的事物和故事，非常值得去探索。那个真的很迷幻，因为没有路，有时候走上上下下，钻行在那个立体网状的结构里，就有时候在登山的过程中，你在某一个场景就会深深的被震撼。
大河、野兽、神木、雪峰，在山与海的宇宙里，点亮朝圣的路径，走进魔幻深邃的自然。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朝圣，我是主持人陈德正。有一阵子没跟各位听众见面了，这一集是朝圣的特别企划，我们很开心邀请到登山经验非常丰富的登山作家崔主席。他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叫做《岛屿里的远方》，探索台湾中脊山，寻找荒野里的最后一片秘境。我们先请主席跟各位听众打个招呼吧。
德正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崔主席，
感谢你来上节目。然后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用听的嘛，所以大家看不到字这样，所以我要跟各位听众解说一下，就这个中脊山，这个中脊，不是 ultimate， 是 middle 的意思，就不是那个终极的山，是中间的那个终极山这样。然后
不是
对
终极景泰的终极，
对对对对对。
然后不是不是，
等一下会请你解说一下什么是终极山，但一开始也是想要先问你，怎么会进入到登山这个领域的？
可能骨子里就喜欢接触大自然吧。对。然后高中是读私立学校，其实管得很严，但那个时候我就接触到，第一版的台湾百岳全集，哇，看到了就觉得哇，好棒啊！那个平常我们台湾玩的地方都没有那么漂亮，那么震撼，这样子，对。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已经立志，大学就要去加入登山社。而且我记得我妈妈，我讲一个有趣，我妈妈在我高三考大学的时候就说：“崔主席，你上大学以后我们都不管你，你可以加入任何社团，怎么玩都可以，但你一定不能加入一个登山社。”
但你妈怎么会有这种预感？
我就说知子莫若母，就是她就知道我可能会去玩这个，结果没错，我到了大学还是就马上就是去加入了登山社。
她也是会担心吗？跟一般父母一样吗？
因为很难想象，现在可能觉得登山是非常 common， 常常很多人在爬山嘛。但那个年代，登山还是受到早期民国60年代那个起来很多山难啊，然后登山很恐怖的影响。那个年代的登山者都经过很多的家庭革命，大概有一半以上，我觉得都有经过家庭革命的，就是偷去爬山，回来才跟家里讲，我去爬了10天的山这样之类的。
所以你大一进去就参加了大学的登山社，
对。但我其实小时候是一个发育比较慢比较瘦弱的人，所以其实我一开始爬山也是蛮弱的，对，是到了大二训练一段时间才开始所谓的上手。
那个时候你们大学登山社都是在做哪样的攀登？
这样我是因为百岳吸引进去的嘛，所以当然我一开始其实也像现在的人一样很疯狂的爬百岳，我记得我大四的时候就80几座百岳了，对于那时候来讲是很多的，是很疯狂的。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也慢慢接触到一些新的登山的风潮和形态，像那时候台大登山社就出，我大学是中央大学的，
对，
还没有出一本单大杂记，就是把这个台湾最深的一个核心的山区，他们把那些未知的山区揭露给大众的眼光，制作了一本书。那本书就对我来说很震撼，所以我慢慢的我们也在桃园，因为中央在桃园嘛，桃园附近的中脊山开始去爬这些不是那么多人爬的山，然后那个路线比较不清楚，甚至有些要自己开路或是要勘察要跟猎路，对，自己去找资料这样子。
你后来是不是也有去台大念研究所？
哦，对对对，所以因为那时候探勘界或是中脊山的探勘界是以台大最厉害了，就是最有名，他们出版过最多书，探勘的区域最多，所以其实对他们这个社团是心向往之。那我们都说我们爬山的人都是，像我大学是物理系，但我们都说我们自己是登山系，没什么念书。然后我有念3个研究所，前2个都没有毕业，因为也都在爬山，第二个第三个就在台大，然后最后我就念到跟登山有点相关的森林所。
那你在台大山社，你那时候有经历过哪一些你比较难忘的攀登的旅程吗？
我其实难忘的反而是在中央后来后期带学弟妹去探勘台东的北边，就是 在日本时代号称是到最后都还没有画精确的这个地形的一个测绘的空白区。
嗯，
那边有一个所谓抗日的布农领袖早期啦，叫拉玛达星星的，对，
啊，
他最后，
我经过过耶，
对，就是，一家之饭，就是那边有一个他们那边布农族抗日的一个史诗，现在很有名的陆路温泉，其实老实说是那时候我叫出来的名字这样，啊，对，那难忘了是那时候带学弟妹去探看那片当时还未知的山区的历程这样。
我记得我去印象中是走南一段的时候吧，然后我好像有经过拉玛达星星的一个纪念碑。
哦，对，因为他那时候为了反抗日本，他躲在最里面的山里，已经有点接近南一段，但离南一段还有一点距离啊，那个地方真的很难到哈。北边有另外一个抗日领袖叫拉合阿雷嘛，他躲到玉穗社，就日本人就开了八通关警备道跟关山警备道，那关山警备道就现在的南横一开，他的位置就完全在大炮的射程下，那只有这个拉玛达星星，他日本人叫他凶番之王，就是觉得他又聪明又狡诈，他躲在那个地方，到后来日本人开了内本人路警备道都还是抓不到他，是他有一次好像跑到外面的部落喝酒，不小心被日本人知道，然后才迅雷不及掩耳速度把他抓到，所以探索这个地方又发现了这段史诗，所以也是蛮有趣的。对，
你刚刚说你读中央的时候，大四的时候白月就把它几座了，然后我好奇你后来有完白吗？还是就故意留几座不要完成？
哦，我现在都号称永远的99座。
是吗？
对对对。
那你是哪一座还没去？
就鹿山。
OK， 我鹿山去了大概7次才去。
哦，才去到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后来我就放弃了，就说好吧，有缘再留一座。那时候跟很多朋友想说，啊，最后一座要既然留到这么麻烦的一座，到底是要办会师啊，还是要什么办百人路山啊什么，后来都觉得太麻烦，所以就一直留存到现在，
啊，
但随着这个年纪渐长，然后这个就觉得完百是一件事，但就觉得，欸，99座好像也还不错这样子。
对，
對， 對， 對，
因为我知道蛮多人就是99的
啊。真的吗？
然后我其实也是今年刚好是我爬山10年，然后我就去年底花了9年把百岳完成。然后台湾因为大概也是这10年来吧，就是登山的风气蛮兴盛的，
是。
然后加上疫情那几年不能出国，所以就是百岳其实很多山在山友间都很有名，这样。
对。
那你今年特别出了一本是谈终极山的山，
对。
那想先请教你，就是说，终极山、焦山跟百岳大概一般来说会怎么去区分它跟定义它？
终极山的名字听起来就是终极山，那是不是有低级山、高级山，很容易让人误解。我在文山社大有开终极山的训练课已经10年了，然后常常有终极山的初级班，常常有那个连登山都只是刚开始的人来到终极山的课，然后第一节户外课上完就再也不来的，也有百岳爬了蛮多的，上完第一节那个户外课就再也不来的，对，所以跟大家想的不一样，
就是说它绝对不是难度的终极。
对，它如果你讲传统台湾的登山，就是还没有用到技术类的终极山，应该是台湾最困难的，对，高山虽然累，但路径明显，它所面临的就是累跟天气的变化，
然后可能还有海拔嘛，比较高一点。
对对对对，但终极山在很多方面都更难，因为它是台湾最荒凉的地方。那为什么会有终极山？我解释一下，就是因为台湾的山的确是台湾从零公尺到海拔3952，所以你光想那个环境就差很多。那所以你要说我要去台湾爬山，你一定会知道有差异很大嘛。所以台湾第一个被标出来其实是高山，因为就是当年林文安选出的百岳，就造成，我都说这个是史上最强的行销术，就是爬山都问你爬了几座百岳这样子。那它的定义就是10000英尺以上，那现在就是大概3000以上，所以变成大家都去爬的话，那个百岳的路线就变得很固定很清楚，
就被踩出来了。
对，会变动，但变动的不大，然后山屋啊、水源啊、设施啊、行程都很固定。对，那百岳又很受欢迎又漂亮嘛，风景毕竟还是比较很快吸引人的，所以那个3000公尺以上跟一个2900公尺的山，那个山路还有那个环境就有很大的差别，加上气候3000公尺上下刚好又是一个凉温带跟冷温带的交界，所以那个林相也是从冷山林带转成铁山云山林带，所以也有点不一样。那焦山的话就是很简单嘛，焦就是郊野嘛，所以就是 离我们城市近，或是离我们交通动线和聚落近，然后来回，以往会认为说不会超过一天，但这个定义有点太严格，大概不会超过五六个小时。哦，这个交山定义就稍微模糊，它就是一个周边然后郊野的概念嘛。但大家会觉得如果你为了爬一座郊山必须要在山上扎营的话，那一定不是郊山了，那就没有近的概念。但剩下的不是这种郊山或是不是高山的，真的终极山是这样来，就叫它终极山吧，
就是在中间的。
对，它其实这个概念是用剩的，不是台湾的高山，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然后又不是离我们很近的，然后路线清楚又系统复杂的郊山，有点远，甚至很远也没什么人爬的。然后来刚好这个大概1000到3000，其实那个环境也比较像是温带的森林。对，那台湾终极山有一个特点我稍微讲一下，就是它那个林相是温带森林没错，但是台湾终极山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环境，就是跟其他譬如欧美啊中国日本的温带森林不一样的是，台湾的总海拔很潮湿，大概1700到2500，这边有一个叫雾林带的，然后就长期非常的湿润，以至于它长出来的森林虽然是温带森林，但跟这欧美或日本啊或中国华北这种温带森林组成分子像，但物种还是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们落叶林比较少，很多是常绿的这种温带森林。然后我们台湾终极山这种环境酝酿出来的物种有些很厉害的就长在我们的中海拔。
你说植物还是动物？
植物，植物是很特别的，就像红块、扁柏这种块木啊，台湾杉啊，一些像这种活化石的，还有这个厉害的昆兰树啊，很多很特别的物种是在潮湿的温带的环境生下来的，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丰富的森林资源。
那像台湾终极山的这种你刚才说是雾林带，它如何影响到探勘者的攀登？
森林很漂亮嘛，虽然是很大很漂亮，但你去爬个10天8天的山你都在森林里，我不相信有多少人会觉得有像爬高山一样那么的震撼那么漂亮。所以第一个你可能要忍受它的风景不是常常都有，然后因为爬的人少路程又远，所以路就不清楚，路就不清楚的话就更少人爬嘛，很难爬嘛，还要找路还会迷路，然后又有很多崩塌呀，甚至要过溪呀，或是各种各样的地形，终极山还是很险峻的，因为台湾就是壮年期地形，所以中到高海拔都是非常的陡峭，然后
山高水深，
对对对对对，所以台湾最陡峭的地形我觉得就在终极山。那雾林的话你就说潮湿啊，
它潮湿会有比较多虫吗？
我常会跟进入我课程的同学我都会吓他们讲一句话，就是说山上有很多回纹瘴疠这样子，那你要先接受的一个东西，但是我觉得是终极山已经是最可爱的生物是什么，就是蚂蟥。
那是最可爱的。
对，我觉得蚂蟥已经是终极山最可爱最不用怕的东西了，那因为山上还有太多恶心恐怖的东西，而且有些甚至有害。对，那蚂蟥已经是你就让他捐一点血给他吸，那蚂蟥很少听到带什么病原啊，或者是会造成什么大的伤口，所以后来我看到蚂蟥都是要放生的，
就把它砍掉而已。
对，我看到有人杀蚂蟥就说你有上天有好生之德怎样怎样。对，台湾蚂蟥最多的地方是在花莲中部那边的终极山，整趟行程下来你看到至少几百只以上。
对啊，我去年去走麻博，最后从应该是从中坪林道出来吧，
对对，那一带是南侧，
那个，对啊，那个超恐怖的。可是还有什么终极山还有什么生物会比蚂蟥还恐怖的？
我觉得那个恐怖是一种就是它的生态越来越扩大，像八只脚就是硬皮这个东西甚至在欧美它会传染莱姆病这种东西，那它真的很恶心，它是一种就像狗身上那个狗虱子，那它咬的时候它是用它的口气刺进你的身体里，然后它要拔就很难拔出来，就是你拔的时候它那个脚还在动这样子，然后你一定要用特别的那个镊子或是有一种专门的硬币拔出去，它平常看起来小小的，等到吸满会整个胀成一个球，然后嘞，这个东西它是有倒钩的，那个对我们心理阴影就很重。对，所以这个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毛毛虫，我有看过一种毛毛虫是甚至有人把它弄到那个野狼那种旧机车排气管上，它都还可以跳开的。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地方站四周到处那种黑毛虫，结果有人把它丢到火堆里，它可以这样咚弹出来的，
死不了。
对对对，那我觉得最可怕台湾终极山有一些很漂亮的雾林，但它那种苔藓里会生一种小黑蚊，大概有1/3的人被那种叮，它会密密麻麻的，然后非常的痒， 有人带那个纱网，就是防蜜蜂的那种纱网，有还是会被咬到。当然晚上会消失啊，但那个被咬以后，有三分之一的人，然后女生比较多，就有一部分的体质人会全身都起疹子，就真的所谓的什么瘴疠之气，你就可以在中脊山碰到。
我记得我去那个中平林道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它的蚂蟥还是彩色的
哦，对，
就是它不只是褐色，它有透明的，
还有好几种，
有蓝色，其实蛮漂亮的。
我们还说最笨的蚂蟥是那个彩色的，比较呆的。然后一般看到的黑蚂蟥，它可能有不同的种类，我没有特别研究，有一些就很会钻，很会活动。那我们说那个平常一般蚂蟥都在脚上，对不 对？但我说花莲中部那些蚂蟥，我们去那种地方探勘完，蚂蟥都是在腰部，
没错，
脖子、耳朵，
因为它会从树上掉下来。對對對，
但一般的中脊山一般可能都从脚上来的，对对对。然后有时候晚上睡在外帐里，突然觉得哎，眼睛为什么湿湿的，就一摸是血哦，
对，
眉毛上有一个蚂蟥这样子，他不知道怎么跑出来的。
这样听起来感觉去攀登中脊山有点像是进入某一种恐怖片的现场啊。
对，
然后但我想问你，就是说你也不是喜欢被虐待的感觉嘛，所以中脊山一定有一些体验是让你觉得很精彩很过瘾，让你一直想回去。你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就是除了这些很恐怖的生物之外，就是是什么原因让你一直这么喜欢中脊山？
我觉得现在高山的人真的蛮多的，然后因为我们这些爬山人还是都会去海外登山健行嘛，所以高山对我来说已经非常熟悉，你随便给我看一个高山的照片，我可能知道哪一个景。但中脊山的那个系统和面积是比高山大很多的，
它比较复杂。
对，它的中脊山就像微血管，然后高山就是主动脉这样子，所以中脊山一定比高山要复杂一点，它的系统要大好几十倍吧。高山的面积其实非常小，对，所以你还是会看到蛮多未知的东西。然后，而且其实你知道最美的风景，就是我爬这么多山，最美的风景是意想不到的，或是从一阵迷雾之后突然出现的风景。今天你去爬南湖大山，我今天从传统路线从这个700到爬到这个南湖大山，跟我从南澳翻过了七重山水山水山，走了七天，从这个密林中穿出来走到妈比山山这边，看到的风景，你的感受，你可能看到同样的山，但你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就好像中脊山突然在一个树缝里或是在一个破空处看到整面很壮观的山与溪谷的时候，你那个震撼和心理的感受会比我去爬一个高山纵走你看到了路线哦要强很多，那真的是一种有点柳暗花明的那种感觉，就是很难形容这样。然后最重要就是我们台湾中脊山现在是无人区，但曾经原住民是住在中脊山的，可是为什么现在消失了？因为主要是日本时代的后期到国民政府时代初期，有计划的把像是布农啊、鲁凯啊，或者是太鲁阁这些迁到平地去，让这个整个台湾中海拔地区变成真空。所以其实以前是非常多的哦，再加上后来的林业，因为我们珍贵的树种都在中海拔嘛，对，块木啊、台湾杉啊，还有什么牛樟什么都在这个中海拔，所以你看到所有的林场都是在2000公尺上下为主徘徊，所以除了原住民的部落、日本的古道、清朝的古道，还有这个林场的遗迹都在我们的中脊山，所以它有很多的过往的事物和故事非常值得去探索，
就感觉有很丰富的故事性在里面。
对，我只讲一个东西，就是清朝有一条古道跟八通关一样规模的叫关门古道的，那这个古道我清场去的时候，以前就觉得清朝是很腐败的嘛，所以他们做这些东西这样混这样子，他就几个月做完一个横贯中央山脉的一个古道，但清室去的时候看到那个古道很厉害，我们以为清朝古道就是石阶而已，但后来发现走那个清朝的古道的时候速度非常快，一般爬个500公尺可能要3-4个小时、那种中脊山的路线甚至要一天，但走那个清朝古道可能1个多小时、2个多小时走过，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后来发现它那个盖石阶并不是只是单纯盖石阶，它其实有点像盖长城的概念，就是那个山会凹凸凸嘛，它那个坡面凹的地方就会把它补齐，凸的地方就会避开，会让整个坡度是很均匀的，所以你爬升的速度会非常快，而且碰到一些地形它的转折功法，甚至有些地方是从峭壁过去的，但你走在上面你不会觉得像走过去峭壁，那当场看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是150年前，那些从 大陆过来的这些什么淮军湘军来这边盖这个古道嘛，然后在蛮荒的这个到处都原住民环视的深山盖出这样子的古道，然后到100多年后走起来还是那么的好，那个在当场你的感觉会非常震撼，跟你在书上看到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们等于运用某一种智慧，然后沿着那个地势去盖那个古道。
对，
我们访问过马永恩，他是就是走关门古道去找他的家屋嘛。
对，清朝的傍晚也是这样的状况，就是不要小看这些古人啦，就是他们有他们的智慧，很多东西啊，看到哎，这是以前的他们的灶，这是以前他们前面的什么遗构，这是以前住宅所的什么水泥箱什么，看到的时候，或甚至有时候是你自己发现的，就会非常感动。
那台湾中脊山一般现在还看到野生动物吗？如果有的话，比较常看到的是什么？
现在因为我爬山也是3至4年嘛，所以其实不管是高山跟中脊山啦，高山可能没那么明显，其实整个野生动物的环境差蛮多的，就是其实反而是30年前很难看到野生动物。现在野生动物是非常多的。
那现在比较多的原因？
我觉得这只是我的推测，就是可能打猎也比较少，原住民狩猎文化是整个在退缩的，所以就是动物其实真的很多，然后以至于我们以前在山上看到水鹿，就是看到一只远远的几百公尺外全队在那边狂欢说哇看到野生动物了，但现在我想爬高山也知道看到水鹿就有点皱眉头，它会不会来要上厕所要小心
啊，
对
对，
要上厕所
要舔着尿啊，
对对对对对，现在看到水鹿都有点皱眉头了啊，现在是真的非常容易看到野生动物，对，然后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影响我们猜啦，但这个没有经过长期生态监测调查，就是早期的探勘是很长，我们会在芒草镇或是箭竹丛甚至很密的那个底层植被，森林底层植被里面要通行嘛，所以你要砍啊砍啊，但现在走这些中脊山其实环境相对来说清爽很多，为什么？现在台湾的中海拔底层植被很奇怪少很多，就是高密芒草和箭竹其实没有以前的比例那么高，所以我们动刀或是要钻行的几率比以前少很多。
是因为现在雨比较少吗？还是
没有？我们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这个，当然只能推测没有证实，就是现在水鹿太多，那水鹿会砍林下的小苗跟底层植被，然后我们也常常看到那些大树是有被这个水鹿磨脚
对
啃食的，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推测主要的原因，因为太明显了，你有爬过20多年前的山跟现在的山你就会知道。
你在中央大学的时候参加山社就已经是在进行探勘式的攀登嘛，
是，
然后你在今年这个新书《岛屿里的远方》里你也有几个章节是特别在介绍探勘式登山，然后我想问你，就是请你先简单介绍一下探勘式登山的要领是什么，还有更重要就是说比如说在2024年进行探勘式登山跟你大学的时候你觉得差异点在哪边？
以前那个真的有点，虽然是有点自大，就会觉得好像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因为那时候登山界大家主要爬的就是高山跟郊山嘛，那中脊山还有每一块每一块区域真的爬的人很少，所以那个1890年代、1910年代是所谓探勘的黄金年代，就是台湾单大山区啊，就我像我这个书里面把台湾中脊山分成12个山区，每一个山区都有不同的社团去把它挖掘出来，刚好那个时机到了大家去发现这些中海拔的秘境的，就像那时候的叹息湾啊、露露温泉都是这个时候，
然后你们还可以命名这样，
对对对，那时候随便叫个名字就会以后这个流传下，像叹息湾就是加上他们命名的嘛，那次本来也有找我去但我临时鸟对了这样子对对对，但是那个时候就有非常多位置我们要去找资料就比现在麻烦很多，要去各个社团是亲自要纸本资料的，然后要去翻查旧资料，可能这个路线是日本时代的时候才有人走，或是这个民国50、60年代才有记录，甚至没有记录，所以你必须要那时候也没有 GPS 所以你必须要看这些地图去研究地形，看这个地形有没有可能碰到什么障碍，
就看等高线吗？
对，然后以自己的经验知道这边还要看航照图，那时候还是有航照图那个林相，就是他要很多经验和智慧来判断，那这个是行程规划，然后实际上你会碰到这个溪流地形有很多，然后或是大崩塌或是断林下了一半下不去，你就要开绳，所以你要学技术，但就是不是一般传统已经跨越到技术的领域，你必须要学确保啊绳队啊这些东西，然后还有一些技巧，那你本身的运动才能也要在和找路这种 就是非常方方面面各个方面的技能都要一定经验累积。那现在的探勘，因为真的未知，全面未知的山区已经等于没有，那很多以前很艰难的经典路线也慢慢已经成型了，就像大小鬼湖路线、哦、其实它基本上它的模式已经是传统路线，
可能也变成某一种传统路线
了。对，只是说当然终极山环境还是让人没有那么爽快、嗯、对对，然后路基还是没有像高山那么清楚啦、嗯、但相对来说它其实已经在以前的定义已经不算是探勘了、
嗯、
对，但是还是有一些东西，因为终极山我刚刚说的很多文史啊自然的一些东西是、嗯、还是值得探寻的，所以现在的探勘除了走这些经典或是传统的路线以外、
嗯、
还是有很多的古迹，比如有很多的住宅所，很多的旧的部落，你去也看一下他们以前的分布，或是甚至有一种族群叫做捡垃圾，知道就是去看日本时代或是早期时代，他们会把那个那时候他们山下的这些化妆品啊、瓶瓶罐罐、酒瓶啊。
哦，你说捡垃圾是捡以前的垃圾？
我是讲真正的、啊我是讲另外一种，就是去找那些日本时代旧的那些用具、
嗯、什么
酒瓶什么的，然后在山下去研究那个时候的1910几年、1920几年的产品、嗯、就是也有很多很细致的一些调查做研究或是做趣味的东西、
嗯、
所以现在探勘应该是说进入终极山做更深入更细致的研究、哦、这方面我就有点追不上，因为有些人真的很厉害，就是研究那个日本的文献跟现在的状况的比对，这些东西这个是一些很细致很庞杂的工作，但现在也蛮多人在进行这方面的，对，所以还是有非常多的未知和趣味是在这个台湾的终极山可以找到的。
我那时候去走能干东军，然后走月岭道，那旁边是不是有一座山被称为小富士山？
马海浦富士山，
对对对
对, 对，马海浦，这有讲日本的例，这也是终极山很多，其实不止终极山，台湾有十几座富士山，对，
是因为样子像被日本人取，
日本自己就有几百座，这叫乡土富士，但他们觉得像富士的山、
嗯、
就什么富士，所以台湾有什么平溪富士、淡水富士啊、嗯、马海浦就是马赫坡，就是莫纳鲁道那个部落、
嗯、
所以叫马海浦富士、
嗯、
对，就台湾有很多这种有人认为是殖民化的名字，就是他们对富士山的乡土的怀念、
嗯、
早期说法说玉山有一度被称为台湾富士，因为玉山在西峰这边看
新高山，
对、嗯、新高山有啊，这他们都是称新高山嘛，但在某一个角度它还真的有一点点像富士，所以甚至有这个说法、嗯、就是玉山叫台湾富士这样子。
以前你们去做探勘的时候大概一次上去要上去多久？
如果真的是大的路线、嗯、有时候甚至8天10天是比较大的路线、嗯、然后可能就是从一个郊山慢慢走过一个未知的终极山、嗯、再进入高山、嗯、甚至是这样的路线、嗯、那时候是最喜欢这种路线的，因为最精彩这样子。但比较短的譬如3-5天的也有，去爬一个那时候的越界首登啊、嗯、或者说很久没有人去爬的山、嗯嗯、或者不同的路线也是可以的。
在你的那个经验中有没有哪几次探勘是你事先可能先跟队友你们研究了等高线，研究了空拍图，然后等你实际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发现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或者是跟你想的完全一样？
我早期去那个大仑溪，就我说台东南横南边那一段山区、嗯、对，那时候那边就很未知嘛，然后我们为了要下溪谷都已经要快回家的时候就碰到一个超级大的崩壁、
嗯、
然后下不去、
嗯、
对，那是我面临我觉得真的回不去的状况，那时候可没有手机，然后也不可能叫直升机、
嗯、
对，就可能要等别人来救我们，还有我们那次有带两个助生、
嗯、
连下了4段绳距，那个崩癌就是我们在那个神剧上看那个崩癌，他就突然下起雨，然后听到他崩塌的声音真的吓到魂飞魄散、
嗯、
然后我们就把它命名叫绝命癌。但我前两年
那地方现在还在吗？
对，我前两那那个崩壁是真的是很鲜活的、嗯、虽然不是很大，大概200-300公尺的、嗯、对，但我过了20多年以后，我前几年吧带了学生再走一次8天的、嗯、也就是一家之板那一带的地方、嗯、再去看，哇，完全不一样了、嗯、难怪现在都没有人叫那个名字了，因
为
它的崩塌都长满树了，只有剩下最上面一点还有一点点崩癌，所以这个沧海桑田也是、嗯、这个见证的过程也是蛮让人感慨的，这个年华已逝这样子
然后有一种被植物修复的
对对对对
过程。那一般来说去走，因为我觉得我们听众大概还是去爬百岳跟焦山的比较多、嗯、因为台湾的登山人口结构就是这样。
对，
那去走终极山会需要准备什么不同的装备吗？还是其实跟爬其他的山差不多？
其实我觉得差不了太多、嗯、我觉得最大差别我认为啦，我会带 同学去做这种探勘中级山训练、嗯、我都会先跟他们说我们没有山屋住哦、嗯、也不会住帐篷，我们都是带外帐、嗯、这个是住宿上我觉得中级山最大的特别，就是也不是说不能住帐篷、嗯、但你会架外帐就天幕帐的话、嗯嗯、因为帐篷的精髓就是在那个外帐、嗯、一个外帐就可以遮风避雨，你搭得好、嗯、甚至你不用带营帐，所以它可以省很多的重量、嗯、然后可以依照地形去做设置、嗯、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创建营地，当然这个有很多技能在里面。 对， 对，但装备上在中级山就算你爬个八天十天，只要你不要到雪季的高山，就是最后走到雪季的高山，你都带这个外帐、嗯、它一方面有点像学习原住民搭那个猎寮的智慧、嗯嗯嗯，在我们向导考试里面后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嗯、对，所以像这个东西你就可以省很多的重量、嗯、那中级它有一个重点就是因为很潮湿嘛、嗯、所以你长期下来你在潮湿环境也容易身体会长疹子啊、嗯、或是很容易生病，甚至有可能蜂窝性组织炎、嗯、在药品上或是在防潮方面可能要做一些加强、嗯、另外一个就是鞋子嘛，鞋子的话你千万不要穿那种带去雪季的高山的鞋，那个硬底鞋或是比较硬的登山鞋、嗯、那个到中级山你可能是摔得最惨的一个、嗯哦、它反而比较适合稍微软一点的，所以中级山很多人会用到雨鞋嘛、嗯、但当然我觉得装备就是没有最厉害的装备，只有最适合的装备的、嗯、所以大家可能觉得雨鞋在中级山适合不见得适合你，所以每个人都可以依自己的状况去挑选到适合的装备。
而且穿雨鞋好像我听一些爬山朋友说好像其实要练习就是那个走的方法，
我觉得看人，我为什么是雨鞋派、嗯、我甚至后来去爬国外的山只要不是正式带队我都穿雨鞋，
所以你爬百岳也是穿雨鞋？
对，我百岳几乎都穿雨鞋，为什么？因为我早期、嗯、穿早期那种登山鞋、嗯、我穿登山鞋会磨脚，反而穿雨鞋很舒服、嗯、对，所以只有雪地一定要左冰爪的我才会用硬底的登山鞋、嗯、但现在的登山鞋真的很好了，所以我现在穿登山鞋还是可以爬、嗯、对，但只是雨鞋我已经很习惯了、嗯、对，所以我百岳大概 90% 都是雨鞋爬完的。
其实通常穿雨鞋在我们眼中都是比较厉害的、
也不一定啊，也会有山上的人会跟你念说、哦、你这样子不行哦，这样很危险、但装备就看人，对对对。
然后中级山因为比较闷热嘛，嗯，它适合穿那种 Gore-Tex 的那种风雨衣硬壳嘛，
其实蛮适合的，但是有一点就是你心脏要够强，因为就算是、
哦、会刮，
对，很容易刺，甚至有那种荆棘很多、蔷薇啊，或是拔气啊，啊，你划过去，你真不知道它有什么小刺把它刺破，那就是一个破孔嘛，那你看你心不心疼？如果你可以一直换 Gore-Tex， 可以。但所以有些人会在专行的时候他会带另一套那种防水的雨衣啊、就是舍不得那 Gore-Tex 在那边被蹂躏这样。
你觉得台湾在攀登中级山的人口大概组成是哪一些人？
都有，以前是两个极端，这是跟登山的那个人口也有关，就以前就是学生爬山跟老年人爬山，对，社会人是没有、那个年代是登山社的人一进入社会就拼命工作赚钱，
那现就不怕了。
现代人就是比较想要自主的生活嘛，更多的工作以外的生活，所以现在反而是大学登山社比较衰弱，
对，
但社会年轻人爬山的很多，那在中级山一样是这样子。 对，就登山结构这二三十年也变很大。
你书里有一个章节是介绍蛮多经典的中级山路线这样、然后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所以你可不可以推荐几条你觉得很有特色的然后很值得推荐的路线给听众？
其实很多都很让人难忘嘛、就我先讲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我每次去了那个地方拍出来照片然后放到那个社群网站都很惊艳，都让人大为震撼、但它并不难，就是花莲的玉里有一座叫玉里山的。然后我第一次带学生去的时候是不只走传统路线，还去探勘其中一条林线、那个地方的杜鹃，你知道那个台湾杜鹃在那个地方可以长到非常的高大，可能三个教室是一棵树，然后那个杜鹃是就是非常的美，然后上面都长满苔藓，那个苔藓是一球一球，你把它压会压扁，但放开就弹回来，那个场景像什么？其实就像你看过宫崎骏的魔法公主或是风之谷、对，我是说就是那个场景。那日本有一个世界遗产，是他们最早的世界遗产，叫五九岛。五九岛日本人非常喜欢它，因为它跟日本其他的山大部分都不一样，因为它就是那种苔藓森林这样子，那他们就第一个把它推成世界遗产。我去过五九岛，很漂亮是很漂亮，但我觉得台湾中级山其实有很多比这个更漂亮的苔藓森林、 那个真的很迷幻，就真的就像卡通里面的场景、嗯、我们走在那个里面，因为没有路，有时候走上上下下钻行在那个立体网状的结构里面，有时候甚至走在像弹簧床一样、嗯、那个弹簧床什么，就是杜鹃大叔的枝桠间的落叶，它会形成新的地面，所以你在里面真的像一个迷宫一样上上下下、
嗯、
那种空间和场景会让你觉得你是不是在真实的世界里、
嗯嗯、
那就算不走我那个探勘的那一部分，你走经典的玉里山的路线，你也可以看到台湾的杜鹃可以长到这么大，一般人根本不会知道它是杜鹃。对、嗯、这是可以推荐稍微比较有点经验但有些中级山经验人去这个玉里山就蛮简单的。
嗯嗯，
对。
他那边需要过夜吗？还是可以当天？
玉里山现在已经可以一天来回了，但如果你过夜的话，你会比较有时间去欣赏那个杜鹃岭。
嗯，
真的一天来回是可以拼的。对，所以他现在已经比较好走了。那另外一个我会推荐一个叫一生一定要爬一次的终极山，叫做南二子山，这样子。
听过，听过。
对对对，嗯、就是台湾有一个超级大的岩壁啊、原子有去爬嘛、啊啊？对，就那个真山大
真山嘛，就他们飞直升机。
对，
在这
南二子山就在它的对面、
嗯。
我是因为看到，因为它的首登，那个岩壁的首登是我们台大的学长和学弟去爬的。嗯嗯 对，然后我看到学长学弟拍回来照片，他们在岩壁中。晨曦下看到那个照片，就是对面溪谷对面有一座双峰的山，就是南二子山、
嗯嗯、
我就想说哇怎么有那么帅的山、嗯、就是两座金字塔非常的立体，然后在晨光下非常的美，我就想说一定要爬这座山这样子、嗯、对，结果我立下这个志愿以后，那边进入那个南二子山的路线就被崩掉了，他们原住民的路就对，我就想哇这辈子要去可能很难，但后来又有人发现它北边有一条猎路、
嗯、
所以后来大概在十年前吧，我就组了一个探勘队走九天，那不是从二子温泉上、嗯、而是绕了一大圈，从南边花了九天、
嗯、
爬到这座山、
嗯、
你知道那边的风景真的超级美，它不像高山也不像终极山、
嗯、
然后它刚好那个2500公尺在云层上下，所以你整天就是走在云的上面下面、
嗯、
然后有没有听过剑龙脊那个金瓜石、
嗯、
对，事实上台湾最帅的剑龙脊就在南二子山、
嗯、
它那边那个南二子北峰的林线真的很像那个剑龙的骨板、
嗯、
它长得真的像两排那个剑龙那个骨板一样、
嗯嗯、
然后周围就是云海，爬起来就很像，就觉得好像自己是武林中的人这样子、
嗯、
飞来飞去那种感觉很帅气，一座山它对面就真山、嗯、所以从南峰去看这两座山隔着一个1500公尺的安赖溪溪谷、
嗯、
你会觉得哇这个景不输太鲁阁，也是世界级的这种地形景观、
嗯、
但因为它在花莲的深山里又没有公路、哦、所以它不知名、
嗯、
对，但在这么少人看到的风景中，然后你又感受到这么强的震撼，我觉得它真的是很美的一个私房景点、
嗯、
像这样的地方其实在终极山蛮多的，它那个真山跟南二子山中间夹那个安乃溪谷底、
嗯、
我以前也有去过、
嗯、
它那边就很多溪谷有很多石头嘛、
嗯、
它那边光一颗大理石就有一个小公寓三四层楼的小公寓那么大、
嗯、
那个景观是非常的又有一种蛮荒感又有一种壮观感、
嗯、
然后整个溪谷就你一个人，然后、哦、那个就有时候在登山的过程中，你在某一个场景就会深深的被震撼。
嗯，你刚才形容的超有画面感，就是让我想到很多我爬百岳的过程、
嗯、
因为像其实爬百岳我们都是走传统路嘛，
对，
多数啦，然后在走传统路的时候其实都会看到一些就是2500公尺左右的山、嗯、然后我们其实不太知道它是叫什么名字、嗯、因为它通常它的那个存在是一种很独立的、
嗯、
它可能就是一个独立的山头，然后跟其他的山块没有连在一起，然后就自己很神秘的神奇的就是生长在一个雾中，然后看起来很不容易亲近，
对，
但是你就觉得那个山很有味道，那应该那就是终极山嘛、嗯、
对，因为终极山刚好特别是东部的就是台湾那个山块跟溪谷切割最剧烈的地方、嗯、所以一个山就可能你要爬就要爬2000多公尺、
嗯、
就像泰鲁阁那边有一个三角锥山、
嗯、
号称终极山之王，就是单公里面它爬的地点在哪，现在不能爬了，因为地震很严重、
嗯，
它的登山口是中横的峡谷里面，然后不到100公尺的地方海拔，那个山顶是2605公尺、嗯、所以单爬这座山就是要爬2500公尺、
嗯、
然后每次车子经过要停下来都找不到登山口，因为它就在岩壁上的感觉
对、啊、
有啦，
不
是有步道、啊、但你、啊、因为都是大理石，所以你经过、
啊、
就是那个石头你经过你都会很容易错过、
啊、
就很神奇的这种山很多，
就是更贴近荒野，然后更有一点挑战性。今天谢谢主席来上节目，然后感谢你把终极山描绘的这么 引人入胜，就是它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然后也不是一个可以小看的地方，其实它里面是一个有非常深邃像迷宫似的很丰富的风景。然后也建议听众可以拿着主席的新书《岛屿里的远方》，实际上去探索一下台湾的终极山，也希望我们有机会以后可以一起爬爬山。
好啊，
好，谢谢主席，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谢谢。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
大家好，我是陈德正，我的书《神在的地方》一个与雪同行的夏天推出有声书了，欢迎大家到静好听订阅聆听。